第15集。
严谨强逞英雄出了门，没迈几步就感觉不对了。他酒量再好也顶不住这么凶悍的喝法，毕竟那是将近1斤的白酒啊，不是一碗白开水。此刻沸腾的血流冲击着他的心脏，心脏似跳动在舌根，刚刚咽下去的液体在胃里边膨胀，不仅嗓子眼火辣辣的，就连皮肤也像灼烧的一样难受，仿佛周围的空气突然变得稀薄炎热。眼前物体的轮廓开始模糊并且摇晃起来，恍如站在行驶中颠簸的轮船上。严谨扶着墙，汗水从额头层层而下，有人上前扶他，但是被他一把给推开。迎着服务生们惊慌诧异的目光，他尽量装出没事人的样子，踉踉跄跄地进了洗手间。人人都说严谨的酒量深不可测，17岁的时候就笑傲西城，可是没有人知道近些年他对一些刺激神经的物质，酒、咖啡、茶还有可乐都异常的敏感。因为曾经有5年多的时间里，为了保持一个狙击手的稳定内心和双手，他严格谢绝了上述一切影响人注意力和判断力的食物，甚至还包括止咳糖浆。严格的禁忌之后再开禁，原来的酒量还在，但是后果就是他的身体对酒精的反应比一般人来的要激烈。对着马桶猛吐一阵，翻滚不停的胃部终于轻松了，放水冲掉污秽物，严谨摇摇晃晃地走出来。他看到镜中苍白的脸，索性就把脑袋伸在水龙头下面，稀里哗啦地冲个痛快，然后再闭着眼睛一甩头，身后竟然哎呦一声。严谨抬起头来，镜子里边正用纸巾狼狈抹去满脸水渍的人是 KK。
两人贴得太近，近得让严谨浑身不自在，他想自己真是喝多了，被人走这么近都没有察觉，连最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。因为在正常的状态下，一般人想从身后接近严谨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。严谨闪开身，带着点厌恶的表情，他问 KK，
你干什么？
KK 低着头，用擦过脸的纸巾抹身上的水渍，纸巾已经皱成了一团，他依旧埋头擦着，一下又一下，认真而执着。白色的纸屑留在黑色的衬衣上，仿佛头皮屑，显得醒目而刺眼。严谨平日最不待见的就是娘娘腔的男人，尤其是这个男人还有皮肉生意的嫌疑。不耐烦之下，他不再理会 KK，将擦手指团成一团扔进废纸箱，就往门口走去。但 KK 忽然做了个让人意料不到的动作，他几步抢前，赶在严谨开门之际擦过严谨的身体，用膝盖用力撞上了门。严谨喝过酒，反应迟钝很多，但他和平常人还是不一样的，几乎是下意识的，身体完全没有经过大脑的指示，侧身反扣，在 KK 的身体接触他的瞬间，已经把 KK 脸朝下摔在地上，并将 KK 的双臂反扭至背部，用膝盖压住他的手臂。 KK 的脸瞬间胀得通红，双肩处的疼痛感让他丝毫不敢挣扎，他带着哭腔骂一句：
你大爷的，骂什么？再骂一句老子听听，你大爷的。呵，小兔崽子嘴还挺硬啊。
严谨膝盖略微向下用力了点儿。KK 的脸被挤在冰凉的地板上，眼泪完全不受控制，顺着眼角哗哗地往下流，手臂疼得他的声音都变掉了，却依旧在嚷：
你大爷的，你大爷的。
没想到他的这强硬的态度倒促使严谨松开腿，严谨直起身，照着 KK 屁股狠踢了一脚。
没废了你的胳膊就算你运气好，起来。
KK 哼哼唧唧爬起来，揉完肩膀 又揉屁股，仿佛复读机附身，一张嘴还是那句话：
你大爷的。
如此被人反复问候自己的大伯父，严谨非但并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。他说：
你这骂人太不划算了，真的容易让人怀疑你的性取向，属于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骂法，知道吗？
好像被戳到了痛处， KK 脸色骤变，闭上嘴狠狠地盯着严谨，一句话硬在喉咙口，竟半晌发不出声音。严谨抱起双臂，上下打量着 KK，
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
KK 斜着眼睛看他，直愣愣地反问：
我上厕所行吗？
严谨心平气和地回答：
行啊，你干什么都可以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这一会儿是我心情好，愿意跟你多说两句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这店了。
KK 的脸上有刹那的呆滞，眼神的凝固在洗手间明亮的灯光下显得特别分明。他很快低下头，再扬起脸，已经换了一副表情，从眼神到语气都松懈了下来，楚楚可怜地望着严谨，眼圈微红，声音柔弱：
哥，你帮帮我，帮我一回成吗？
要不是有神经和血管连着，严谨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。 KK 的态度转变也太剧烈，太戏剧化了，和刚才的牙尖嘴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。
你说什么？哥，刘伟他们都看您的面子，您给说说。
KK 扑通的一声跪下了，严谨给吓了一大跳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咔嚓咔嚓拧门锁。
妈的，谁在里面呢？大白天锁门干什么？
听着声音正是刘伟。严谨看看 KK， KK 也可怜巴巴地望着他，眼神充满了乞求：
开门，再不开老子踹门了。
严谨思索片刻，然后坚决地摇摇头，背转身面对着镜子整整头发。身后的 KK 则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在睁开时已经是满目决然。他站起身，用力拉开卫生间的大门。刘伟一头撞进来，拉下裤子拉链冲向小便池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：
他妈的，你又捣什么乱啊？又皮痒痒了是不是？
KK 没有理他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。严谨靠在洗手池边发了会儿呆， KK 临走时的那个表情绝望的跟上刑一样，像定格后的照片一直在他眼前晃动。他皱皱眉头，并不喜欢自己突发的恻隐之心。
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严谨关上门睡了5个多小时，才算把体内的酒精蒸发大半，勉强可以开车回北京了。冯卫星和小美人一行早已离开，没结账。餐厅经理捧着账单来向严谨请示，严谨一瞟账单，见钱不算太多，也就没当回事儿。拉开抽屉取出一只雪茄，然后冲经理一抬下巴：点上。经理赶紧割下账单，从上衣口袋里边取出专用火柴，凑上前去点着了，然后好奇地问道：老板，认识您这么久，我就没见您喝高过呀，今儿是怎么了？严谨一时没说话，把两条长腿翘到桌子上，朝着天花板吐了口烟：我给你讲一故事吧。哎，您说。从前有只海龟，人人都说它酒量高，某天就喝醉了。大家问他：你怎么还会喝醉呢？这哥们回答：哎呀，都怪章鱼那孙子，非要和老子划拳，压那么多手，看都看不过来，真是输惨了。经理笑得呛住，咳嗽半天，最后给了3个字的评价：算您狠。严谨开车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。严格来说呢，这也不能算是一个家，只是他平常的一个常住据点，一套位于朝阳公园附近的错层公寓，面积不是特别大， 但是严谨贪图他交通方便，设施齐全，又离父母家足够远，所以设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具，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来住几天。虽然体内的酒精基本上已经分解完成，但是下车的时候他的脚步依旧有些趔趄，平日挺拔的腰背也有点佝偻。他觉得腰疼，将近十年了，仿佛是对他的警告，每次他胡吃乱做以后都得忍受一次同样的折磨。下午的一碗白酒似乎引发了旧伤，腰椎处的骨头缝里边仿佛隐藏了一枚叫做疼痛的枣核，从那里放射出的钝痛如同有节奏的马蹄踢打践踏着他，随时有可能让他动弹不得。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放满一浴缸的热水，他小心翼翼地滑进去，合上眼睛仿佛睡着了，凑近了才能看清楚他脸上近乎僵硬的肌肉线条。太疼了，那个合金的小钢钉像是有了生命，可以在身体里随意地乱窜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或许是酒精的残留，或许是热水的浸泡，他感觉心跳得很快，什么时候周围变得漆黑一片，剧烈的震动极其的剧烈，河马直升机的轰鸣，风太大了，战友小心侧风抓紧，不，大雨倾盆而下，看不到任何的光亮，耳边只有哗哗的声音，冰冷的雨水浇在脸上，浇得人透不过气，冷，真的冷。严谨忽然惊醒，他发觉自己躺在浴缸里边睡着了，身下的水已经变得冰凉。他晃悠悠地迈出浴缸，擦干了，对着镜子转身，第二节的腰椎处，灰白的一道疤痕，相隔十年，依然触目。
当夜剩下的三四个小时，他再没有一丝睡意，有多久没有再做过这样的类似梦了？旁人只知严谨这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，但没人知道他经常失眠，经常做噩梦，梦中总有枪声、直升机的轰鸣与丛林中的火光，他一个人在山路上跋涉，一下子掉下悬崖，或者一下子掉到了河里被冲走，他想抓住什么东西，可什么东西都抓不到，经常这样挣扎着醒过来，醒来了就再难入眠。这一刻，十年前的回忆纷至沓来，伴随着浓稠的仿佛永远刺不破的黑暗，伸出双手平放在膝盖上，他静静看了许久，直到南向的窗口乳白色的晨光透过拉的严丝合缝的窗帘边缘溢出来，卧室的一切渐渐有了柔软的白色轮廓。严谨拉开窗帘，窗外是青灰色的天空，没有阳光，又是一个薄阴的日子。春日微凉的晨风扑在脸上，年复一年的熟悉感觉，是他已经去世的发小孙家玉提到过的。他说的是一个叫普希金的俄国诗人曾经吟诵过的，在多年后令人回想到一段不完整的青春往事的那种感觉。
时令进入暮春，纪晓鸥的美容店的生意更加兴旺，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忙得脚不沾地，眼看着人就瘦了下来。跟随气温一起升高的还有房价，关于房价的话题热到什么程度呢？热到客人们躺在美容床上，一边接受美容师的按摩，一边在交换着房价疯涨的信息。热到纪晓鸥一天接十几个中介的电话，问他房子卖不卖。每逢接到这种电话，纪晓鸥总是淡淡的回一句，你送我一套别墅好不好啊，送我别墅我就可以卖房子了。对方马上就偃旗息鼓，再也不会骚扰他。有一天，纪晓鸥心情好，就跟一个中介多聊两句。那个中介告诉他，奶奶留给他的这套房子呀，三年前仅价值50万，现在至少可以卖到200万以上。纪晓鸥的嘴一下子张成了 O 型，200万呢、啊、 这可是他目前将近十年的利润总和。回到家，他忍不住向赵亚米炫富。
妈，如今我也勉强算是一个小富婆了，固定资产超过200万了啊。
赵亚米使劲白了他一眼。
哼，你收敛点好吧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心里存不住一点事儿，让你二婶知道了，不定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呢。就你爸那个烂好人脾气好，没准儿就掏钱弥补人家损失了。
纪晓鸥满腔兴奋一下子被打击到了冰点，哼了一声便回自己房间去了。虽然房价涨得离谱，可是不卖房子，这200万就是一个虚拟的毫无意义的数字，仅供纪晓鸥在梦里数着钞票乐一乐。天亮了，他还是得起身去照顾他的美容店，做一个没什么大出息的小店主。这是赵亚米的原话。